献上感恩啊。他的题目是感恩的家人啊啊，我们每一位啊，我们都是感恩的家人啊啊。梁斌弟兄也把我感恩节要讲的道都讲过了啊啊，所以啊，很感谢梁斌啊。那不过感恩不嫌多，阿妹吗？啊，那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记得我们在教会的同步灵修，我们刚读完利未记，那上一次我也分享到利未记的前面五个记，利未记前面五个记，就是这个，这个图片是从那个圣经简报站出来的，那红字是我把它加上去的。那利未记前面五章介绍了这五个记，我们看到他前面三个祭，前面三个祭被称为是馨香祭，馨香祭。那这前面三个祭是自愿献上的，是甘心献上的，上帝没有勉强。不过后面两个祭，当圣经在记录的时候，他每献赎罪祭、赎愆祭都会加上平安祭。那这个我们看到第三个祭叫平安祭。平安祭是什么呢？那平安祭在这个利未记的三章一节，这是第三章，他说人献供物为平安祭，平安获益，酬恩下同。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那平安祭，平安祭这边告诉我们还有可以翻译成为酬恩或是感恩。那平安祭这个字的原文，那它叫做 shalom。这个原文呢，它有和平、福祉，还有分享祭。这个跟这个字根呢，跟那个希伯来文的平安，他们的问候夏隆，如果在希伯来的以色列的社会里面，他们的问候就是夏隆，看到人就是夏隆，夏隆就是平安的意思，是同一个字根。而这个字根里面有健全，健全就是身心灵都健康，有快乐，有和谐的状态。所以平安祭它跟感恩感谢有关系，有关系。利未记第七章它再进一步的解释平安祭是什么。这边就特别讲到说，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效饼和抹油的无效薄饼，并用油调金金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要用有效的饼和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从各样的供物，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要归给撒平安祭牲的祭司。感谢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上。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这第三章是设立平安祭，第七章是进一步的解释。第七章就出现很多感谢，所以平安祭跟感谢或是这边说的感谢祭是连在一起的。那所以呢，平安祭的精神是向神感恩，向神献上感谢，然后呢与人分享交流，那这是神与人的和好。还有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交流，这是人最美的状况，这是人，这也是主耶稣的救恩所成就的，我们都可以了解。刚刚那个图有主耶稣他献上自己， 成为平安记预表，它有这个预表。那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平安记就是感谢，从圣经从第三卷创出立名神立位记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要有一个感恩，我们要献平安祭，要献平安祭，我们要感谢神，向神献上感恩。差不多20多年前，台湾的中信月刊，我们都有收到中信月刊，就是为传福音的月刊，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的见证。20多年前，这个台湾的中信月刊，他们要组一个，他们推动海外宣教，所以他们就组一个，差派的差不多10个走位的牧师到马来西亚短宣，到马来西亚短宣。那感谢主，我是其中一个每一位牧师呢都要到不同的马来西亚乡下的教会华人教会主领布道会，要去那边传福音然后呢那我们就开始，我们就跟当地的华人教会同工配合配搭就去拜访当地的华人家庭探访他们，发单张，还有邀请他们来参加布道会这是我们去那边所做的那个短宣队差不多2个礼拜两个礼拜结束要回国之前我们团队都是牧师都是牧师那有位老牧师他就提醒我，他说有没有要带平安祭回去给毛师母我听了有一点搞不清楚到底为什么要带平安祭回去给毛师母那平安祭不是要献给神的吗那后来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说要带一点要带一个感谢的礼物回去给太太啦就是感谢的礼物啦因为太太你出来你出国到外面，太太在家里面很辛苦，所以你要带一点感谢的礼物去回去给太太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每一次只要我单独出国或去培训或去短宣我一定会带一个小礼物回来给毛师母那这是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平安祭是为了感谢，为了感恩，向上帝也是向人这是我开始学习平安祭今天我们要透过路加福音的经文一起来分享感恩的重要还有就是向神感恩对我们的生命是何等大的祝福我从三方面一起来分享那第一方面感恩简单的说就是珍惜拥有的，感恩简单的说就是珍惜你拥有的那刚刚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那我要请问大家里面有几个全部有几个长大麻风的？有10个。那10个长大麻风的被医好之后，有几个回来感谢耶稣归荣耀给上帝？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所以呢，看到这一段经文，就有人下结论，就有人这样推论。他说，全世界有90%的人不会感恩。全世界有90%的人不会感恩，只有10%的人会感恩。他这个推论也很有道理也很有道理。所以呢，难怪这个19世纪俄罗斯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家那他也是个基督徒所以他在读了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在这段经文的学习当中呢。他就对人性有这样的描述他怎么说呢他说人如果不是愚蠢就是非常不知感恩极度的忘恩负义，事实上我相信对人类最佳的定义就是不知足的两足动物这是他看了这个路加福音之后这一段经文之后他自己的推论所以呢这一段话他的这一段话就是强调了人性当中忘恩负义的一面上帝知道我们是容易忘恩负义的所以呢，上帝在圣经当中他不断的提醒我们 那所以在摩西五经，那我们说创出立名声，立位记是第三卷，最后一卷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是生命记，就是重生诫命，神透过摩西，然后呢重生诫命，耳提面命的提醒以色列人。在这个生命记第八章的十一到十九节，我没有全部列出来，我只是把一些的他的提醒，这个神对以色列人的提醒提出来。这边就讲到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给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那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上帝知道我们很容易忘恩，所以他就透过他的话提醒我们。那全世界如果照这样推论，全世界有 90% 不知道感恩的人，有 10% 是知道感恩的人。我请问大家，10%知道感恩的人是谁，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我要告诉大家，10%知道感恩的人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阿们吗？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教导我们要感恩，一直教导，一直提醒我们，警戒我们不可忘恩。所以基督徒常会被提醒，基督徒常会被，只要你愿意读圣经，圣经一定会告诉你，你要凡事谢恩，你一定要感恩，向神献上感恩，向人献上感恩。这是圣经的提醒。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最知道感恩呢？因为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提醒，一直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梁斌上个礼拜也用过这些经文，我就念我们一起来念第四节，预备来。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就是旧约。当然包括摩西五经等等其他的经文，这是新约。这是新约有两段，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刚刚主席郑东也念了，预备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下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7，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文，这在新约一直在提醒我们，喜乐与感恩有关系，祷告与感恩有关系，这些经文都不断在提醒我们。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人不太容易在不顺利的事上感恩。那世人也会这样，那这个在世人以为不能感恩的时候能够发出感恩，很多时候在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很难发出感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什么叫做凡事谢恩。凡事就是顺利的事不顺利的事逆境顺境也好，我们都可以感恩。那这个礼拜我上帝就给我机会操练了。我礼拜五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的左眼很痛，不是很痛，就是会痛。那打开会痛我发现我的左眼那个很红， 现在还红红的哈。那礼拜五早上，那我就想，哇，这个又要去看医生，一定很麻烦，要看眼科哈，等等哈。我在就是十月份回台湾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情形，但是拿个眼料点一点就好了，我想说我忍耐一下就好了，我想说，哎，这个痛啊，不舒服，我要感恩，我就想到我这个礼拜要讲的经文，要讲的道，我要感恩，所以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我为这个这个不舒服感恩，感谢你哈。这个差不多到中午的时候，毛师母就发现了，发现我眼睛红红的，他说，哎呀，你眼睛怎么那么红啊？那个，来来来，我这边有一个眼药水，赶快拿去点，呀，感谢主，真的点的就很舒服了，那不顺利的时候也要感恩，阿妹吗？凡事谢恩，我们可以去经历，我们可以去试看看，在不顺利的时候你去感恩，你试看看，你可以去尝试，这个看看神怎么带领你，当然不是说疾病不要看医生，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实在是紧迫了，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都是最忙的，实在也没有时间去看医生。那因此呢，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观念，让我们能够看到在凡事上向神发出感恩的地方。那譬如说，你曾经为每年要向政府交税向神感恩过吗？当要报税的时候你会感恩吗？我们常常不会感恩，对不对？但是你可以想一想，我能够交税表示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对不对？要不要感恩？要感恩，要感恩，你改变一下。那有我听过这个曾经有妈妈这样说，说哇，这个气孩子气得要死，气得要把他捏死。你有听过妈妈讲过这个话吗？一定有，一定有。这个管教孩子实在不容易，气得要命，气得要死，想办法要把他捏死。但是我们想一想，这个有人想怀孕，等待祷告了好几年都没有个影子，有孩子何等宝贝啊！那有人花钱做人工受孕，我十月份回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南港的会友，他怀孕没办法怀孕，去做人工受孕，这个第一个没有成功，第二个也没有成功，现在不要再试第三个。那如果是第三个，那个卵已经冷冻一年了，那他就跟医生讨论，那医生也不看好，这个冷冻这么久的卵还能够生吗？结果真的试了，结果真的成功了，现在已经好可爱了，一两岁了，我们回去看的时候好可爱，这个夫妻啊欣喜若狂，他常常跟人家说，哇，这个孩子是冷冻了一年才出来的，这个卵呢是在医院里面冷冻一年之后才释放出来的，这个怀孕不容易，对不对？你有没有想到，有的人想要领养孩子，特别到中国领养孩子，可能要排很长的队，可能要花很多的钱，后来领养到了，这个不容易。所以我们孩子值不值得感恩？值得感恩，对不对？我们要不要掐死他？我们不要掐死他，我们要为上帝给我孩子感恩，我们要用神的真理、圣经的教导来引导我们的孩子走正路，就是一辈子也不偏离主的道，阿们吗？那这个你觉得早上一大早就被那个讨厌的闹钟响这个吵醒你会觉得感恩吗？那这个时候有时候可能我们会很生气的把它压下去，那因此呢我们如果闹钟把我们吵醒，我们要为这个又有新的一天献上感恩，我们还活着，我们还可以被吵醒，我们要感恩。有人这样说，感恩什么？ 一切都是我辛苦啊，辛辛苦苦流汗赚来的，啊，感恩什么？都是我得到的，我自己赚来的，啊。那有另外一个人这样回答说：你能够流汗，那汗是谁给你的？你能够流汗，谁能够让你流汗的？啊，这个说的有道理，啊。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啊，我们总是以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啊，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啊，靠自己的努力，我们的本事，我们的才干，啊，我们辛苦来，啊，赚来这一切，啊，但是我们，啊，忽略了，若不是神给我们生命气息，若不是神给我们身体健康，若不是神给我们本事才干，啊，不给我们顺顺利利的能够流汗工作，啊，那一切都免谈，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要感恩，感恩简单的说就是珍惜拥有的，如果是这样你就会凡事谢恩。第二个重点，感恩使神得荣耀，感恩使神得荣耀。这段经文在这边说，在十六节那边说，又俯伏在耶稣脚前，他这个那个得医治的麻风病人，他回来感谢耶稣了，感谢耶稣，他在耶稣面前感谢他。那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我们可以来具体的来想这一段经文，这九个人可能高兴的太高兴了，而忘记了回来感恩，会不会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不要的，我们很渴望得到的东西得到了，我们就好高兴了，然后就忘记了，这个太高兴而忘记回来感恩，还是这个他们觉得得到耶稣的医治是理所当然的呢？会不会是这样？有可能，有可能是这样。那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很急需的时候，我们会祷告主，我们会呼求主，但是蒙应允之后，有时候我们会把主耶稣的恩典，把我们的主忘记了。那我们可以更仔细的来看这一段经文，这是11-16节，这边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他是神的儿子，他在这个地方，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他经历到世人的人性，所以呢，这边说有一天他靠近耶路撒冷，他遇到十个长大麻风的人，那这里没有讲到这十个人他是哪一族的人，他种族是什么，是犹太人呢？因为他是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那边有撒玛利亚人，是有外族人，是跟以色列人他们是不同族的。这里没有特别讲到说这十个人到底是哪一些人，圣经没有说，但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个是被以色列人所轻视的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以色列人他们觉得他们是外族人，撒玛利亚人是这个以色列被掳以后，这个没有被掳留下来的老弱残兵，或是妇女，就留在这里。然后这些人呢，因为以色列百姓被掳，然后他们把以色列人移到外地去，他里面把外地的人移进来，所以撒玛利亚人他们会觉得虽然那个土地是在以色列地里面，但是这一群人是不纯的，不纯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很轻视他们。那这是撒玛利亚人的背景。那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在描述他们这边说有十个长大麻风迎面而来，远远站着，耶稣来了，他们看到耶稣，他们不敢去亲近耶稣，远远站着。为什么远远站着？因为麻风病人 麻风病是一个传染病。麻风病人如果在旧约，他们要被关在营外，就是城外，他们不可以跟住在城内跟正常人生活。这个时候他们也劣势，他们不能跟正常人接触，因为那个是一个传染病。作者路加是个医生，他就描述这个细节，所以让我们看到当时候的麻风病人他们的内心何等的绝望，何等的无助。那因为他们长了大麻风，长了这个麻风病的人，他们是被社会弃绝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他们何止身体有病，身体受伤，他们的心灵更痛苦，他们的心灵的创伤更大。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当他们认出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就高声喊叫。他们怎么喊？他们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这个圣经里面这边讲到说，耶稣就看见，就对他们说，耶稣就看见，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那我们看到路加医生在描述的时候，他们大声的喊叫，他们看到耶稣，他们就大声的喊叫，可见他们很渴望从耶稣里面得到帮助。那这边说耶稣看见，当时候的人有没有看见？当时候人也会看见这一群人，只是要远远远远的，不能接触。但是当时候的人看这一群人的时候，是看这一群人是被厌弃的。他们看这一群人的时候就轻视他们，他们看这一群人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一群人不应当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应该离我们远远的。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耶稣看见，耶稣的看见，他却看见这一群人，他们有一个灵魂，他们还有他们的身体，是可以得到洁净的。所以当时候的人看他们，是看他们的过去还有现在。他们过去现在是长大麻风，他们是病人，他们是被遗弃，他们是绝望的，他们不可能再好了，这是现代人看。但是当耶稣看他们的时候，耶稣看到他们的将来，耶稣看到他们的将来。我们应该要感谢主，主耶稣今天看我们，主耶稣不看我们的过去，主耶稣也不看我们的现在，主耶稣不看我们过去的失败，不看我们过去的罪恶，不看我们过去的骄傲自大，这一切主耶稣都可以把我们一笔勾销。而主耶稣今天看我们的将来，耶稣看我们是看我们的将来。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的生命是何等大的潜力，这是耶稣看的，这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们的生命是有何等大的潜力，这是耶稣看我们的。在台湾有一个牧师叫做刘明和牧师，我不晓得可能有人听过，他是香港人他是在香港吸毒很严重戒毒戒不成功他妈妈是个传道人传道人的孩子在吸毒，你看都没面子他妈妈就迫切的为这个刘明和牧那时候不是牧师他是吸毒犯，为他祷告感谢上帝。那刘明和牧师在香港就透过福音戒毒成功了。什么叫做福音戒毒？就是进到那个戒毒村里面，不是看医生的不是把你关得紧紧的，而是叫你每天读经祷告然后种菜在那个戒毒村。他妈妈就迫切他祷告，他在戒毒村里面他就读经祷告信耶稣戒毒成功了。他还很年轻二三十岁，很年轻 这个戒毒成功之后，他就把自己献上后来成为牧师。他就用他生命的经历，我说重生得救人，他的生命是何等大的潜力。他就用他的生命经历到台湾来，台湾设立的晨曦戒毒中心，晨曦戒毒中心就是用福音戒毒的，就是你如果关到监牢里面，你可能会进去又出来，进去又出来，进去又出来。但是如果你到晨曦戒毒中心，你就在那边，人家不会关，不会关，而且是家长自愿送来的，不会关你，但是你可以在这边一起生活，就是读经祷告，亲近上帝，那多余的时间就种菜，自己种自己吃，那个福音戒毒中心就是这样，他设立的很多福音戒毒中心在台湾，不止在台湾，在马来西亚，在这个台北台北三角地带在那边设立很多的福音，因为那边很多的毒品很多人被毒捆绑刘明和牧师从吸毒犯变成牧师祝福了很多的人，帮助很多的人这个透过福音然后解脱这个毒品的捆绑我以前在台北南港浸信会牧会的时候，我们开拓一个布道所，那个布道所的牧师是从福音戒毒中心戒毒成功出来的这个吸毒犯成为牧师。所以感谢主主耶稣看到一个被神赦免的罪人他可以重新干净的面对将来又可以来向主耶稣表达他的爱，又可以来活出主的爱，活出主的爱所以圣经说这十个长大麻风 的人听了耶稣的话就回去没想到就是听了耶稣的话就去了，没想到半路的时候他发现他们的病已经好了那病好了才能够去看祭司嘛，才能够给祭司查看那但问题是这十个人只有一个人那真的是那个被轻看的撒玛利亚人回来到耶稣的面前，那呼呼的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个是一个敬拜的方式呼呼感谢耶稣所以我们看到 这一段经文这个本来是远远的站着那这个是一个离开神的动作，跟神距离好远啊那但是十五十六节说十五十六节说内中有一个看见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呼呼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是撒玛利亚人你看这边有很多的动作路加医生在描述的时候开始说是远远的离耶稣离得好远那接着就回来开始的时候是站着，现在呢是呼呼在耶稣的脚前前面呢高声的呼求祷告得医治的时候，他大声的归荣耀给神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人与神关系的改变这是一个人真正经历并且体会到神恩典 的生命的改变这是他生命的改变那今天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改变我们都需要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翻转那在十六到十八节这个耶稣看到这个以后他就相当感叹的说不是十个人得医治吗怎么只有一个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十五节他说内中有一个就是这一个那我相信内中的那一个就是你就是我我们愿意被主来赦免，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我们愿意被主来赦免，我们愿意被主来更新让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我们的生命不一样那如果没有悔罪如果没有去经历神那 如果没有体会到耶稣对我们的恩情啊、救赎啊、救恩何等的大，好，我们就不会过一个真正感恩的生活，我们也不会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来归荣耀给神。第三个重点就是感恩更增加。第十九节就对耶稣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第十九节是这一段经文的高潮。那读到这里我们一定会抓到重点，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为什么耶稣会说你的信救了你。十个长大麻风的向耶稣求医，得医治之后只有一个回来感谢。这段经文不只是简单的告诉我们一些道德的教训，那个道德的教训就是要存感恩的心，不是这么简单。如果我们深入了解这段经文，我们发现它不仅仅是强调感恩的道德意义，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深入的认识耶稣是谁，认识耶稣的救恩何等的浩大，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圣经当中的感恩都不止只是一个激情的这个感情上的这个为这个礼物感恩而已。圣经当中的感恩常常是引导我们到这个施恩者的面前，圣经当中的感恩常常是引导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刚刚说利未记的第三个祭平安祭，平安祭献平安祭是献给神的，向神感恩的。圣经的感恩常常就是把我们引到上帝的面前，这是在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这个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麻风病人，他遇到耶稣的时候他怎么称呼耶稣，他说耶稣夫子可怜我吧，可怜我吧。在路加福音里面会称呼夫子的都是耶稣的门徒，表明这几个人这十个人他们认识耶稣，他们听过很多耶稣的事迹，他们知道耶稣会行神迹医病赶鬼，他们知道耶稣有能力，所以他们才称呼耶稣夫子老师，这是门徒的称呼，不是他们的称呼。所以他们一定对耶稣有一些的一定的认识，一定的认识。那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就吩咐他们说去给祭司查看，他们就遵命而去了，在路上他们就痊愈了，所以他们可以去让祭司查看。其中九个麻风病人，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他们给祭司查看他们身体得医治了，祭司说他们可以重返社会，他们不用跟那个麻风病人在一起，他们可以开始过正常生活，就结束了。这九个人就他们这个故事就到这里。他们的心里或许有感激，但是很遗憾的是他们的感激之情没有转化成为实际的感恩行动。因此呢，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那九个麻风病人他们不缺少那种感激之情，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医治者的能力，医治者的能力，他们满足于痊愈，他身体得医治这一件事，他们满足于这样而已，他们没有看到谁医了他，他们没有看到那个医治者。那所以呢有人就说你要什么神的礼物，我们可以要什么什么什么，那有人说我要神自己，耶，答对了，我要上帝，我要主耶稣。刚刚的诗歌有了主就怎么样，有了一切，答对了。这九个人就是少了这一份，就少了这一份。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个路加福音当中十七章当中有一个感谢耶稣，他们回来感谢。感谢这个词在十七章当中在希腊原文它 不只是它的含义，不只是谢谢，它的含义还包含了对神发出 内在的充满感恩的敬拜，发自内心充满感恩的敬拜。作者路加医生他就很生动的描述了这一幕。十六节他说，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那耶稣就看着他，然后耶稣就跟他说说起来走吧。他因为他趴在地上，他在敬拜耶稣，趴在地上。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其他九个人虽然得了身体的医治，唯有这个回来感恩的人得到完全完整生命身体生命的救赎，体会到因为信靠耶稣而得到更深的医治，就是这一个人，就是这一个人。因此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感恩应当在建立在对神的信心上，这种感恩是不受任何环境所影响的。如果我们的感恩是建立在与神的信心之上，我们不管遇到任何事，我们都可以凡事谢恩。阿们吗？这是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的。这边有两节经文，这个很棒的经文，我相信大家也是很熟，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凡事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因此我们可以学习到，无论任何环境，我们都可以心存感恩，我们都可以心存感恩。耶稣做我们的盼望还有救赎，他把自己完全的舍了为我们，完全舍了他的生命。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个真理，并感受到在生命当中那种充实，那种满足，那感恩就不再是只是恩典，只是礼物，而是我们能够感谢这个赐礼物的主，纪念敬拜这位赐恩典的神。那这是在这个人身上所看到的。那当然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之后，就来到我的结论。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定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恩的心也更增长了。感谢主，这个感恩节是从1962年的五月花号而来的，所以1662年，哇，差400年，300年，1662年，好，1662年，五月花而来的这个梁斌上个礼拜已经分享了哈，1662年，好，所以有人说，如果没有五月花号这一群清教徒，就没有感恩节的确是这样。有人更夸大的说如果没有五月花号的这一群清教徒基督徒就没有美国，有人就这样说，那也有道理，也有道理，我觉得也有道理。那所以啊，我们看到那个感恩啊，感恩的那个影响力这么大，感恩的影响力这么大。也有人这样说感恩是基督徒的香气，你越感恩你身上就越有香气，你不用去擦香水，你有感恩的心，你越感恩你的身上就越有香气。我觉得是的，这个我们说平安祭就是馨香祭，是自愿献上的，是感谢献上的。基督徒越懂得向神感恩就越有香气，越懂得向神感恩就越有属灵的感染力。阿们吗？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你的话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知道怎么样与你建立关系向你感恩，怎么知道与人建立关系向人来感恩。主，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何等浩大，你帮助我们在面对感恩节，我们透过你的话，我们有更深入的明白我们这个人 本来是犯罪的，本来是该死的，但是因为你的救赎，我们重生得救，我们的生命有极大的潜力。主啊，你就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面对感恩节，我们更多的来关心我们周边的人，特别还没有信靠你的家人。主啊，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向他们传福音，有机会让他们的生命跟神连结，成为神的儿女。主啊，你也带领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六我们的感恩节联谊会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把握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一起来传福音。荣耀归给上帝，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要来唱回应的诗歌。我献上，我们一起起立，我献上感谢。